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雷宝良在劳教所、看守所遭受的摧残；四川睡琼华被构陷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郴州市77岁的雷宝良女士曾经百病缠身，几乎像一个废人一般的她，在修炼法轮功后身心获得了健康。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雷宝良女士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关押迫害，在劳教所、看守所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并遭药物迫害，一度被迫害得全身瘫痪。2021年5月8号，郴州雁泉路派出所陈所长带着两个警察闯入雷宝良老人的住处骚扰，将近四个小时之后才离开。下面是雷宝良老人讲述他的经历。修炼法轮功之前，我百病缠身，腰椎间盘突出，血小板减少，脚关节肿大，乙型肝炎，类风湿，皮肤长风团疹，左脑后遗症，鼻息肉，先天性弱视，满脸布满黑斑，肺气肿，咳嗽起来像放鞭炮，越到后来呼吸困难，气管被棉球堵塞似的，有时还突然讲话没有声音，乳房肿瘤接近晚期。就这样一个百病缠身，几乎像一个废人一样的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所有的疾病全都不翼而飞了。那种完全没有病的状态，是我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大法。10月25号，我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讨公道，讲真相，被北京火车站派出所警察绑架。2000年3月，我被非法劳教两年，被劫持到湖南株洲白马垄劳教所。当时劳教所为了逼迫我达到所谓的转化的目的，几个身材高大的人把我抬起来，再用力摔在地上，着地的那一瞬间，脑袋就像开花一样，眼冒金星。这样反复的长时间连续下来，导致我下身流血，内脏伤痛，肋骨处高高凸起。2001年元月，他们把我非法关在小号里，迫害28天。小号里面只有一块水泥板当床用，一张破棉絮只能放地上冰着，一个坑当便池，里面堆满了大便，有一个水龙头，但是没有水，还有一个专门迫害人的门，让人在上面撑不直，也蹲不下。特警副队长潘向东用手铐扣住我的双手，再用一根长长的铁链拴住，猛地往下一拽，我身体往前一栽，几乎要倒在地上，手铐深深地卡进了我的手腕，像刀割一样剧痛，然后把我拖到垃圾旁边的橘子树下，双手反靠在树上，整个头用布包起来，只留鼻孔出气，然后再用胶纸包扎实，让我挣脱不了。从小禁闭室出来，狱警又把17个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关到一起，叫大禁闭室，门口摆着一箱电棍，一箱手铐，不准我们上厕所，屋里放着一个小桶，供17个人大小便用，吃的东西都是从门缝里塞进来。除了几个特警轮番监视外，只要认为有机可乘，一群吸毒人员随时闯进来拖抓我们，只准我们吃喝，却不准上厕所，其实就是变相的逼迫我们绝食。2002年1月，我被迫害的全身瘫痪，手端不起碗，脚不能走路，吃饭都是人家喂，我的膝盖肿得很大，脓血交加，而且全身发痒，长满了比芝麻大一点的小疙瘩，痒得要命，一抓小疙瘩就冒血，结果一身皮肤全都溃烂了，身体直不起，因烂皮扯得裂缝痛，皮肤变成了多种颜色。因为我不放弃大法修炼，被非法多加半年刑期，两年半的非人生活就如同掉进了妖魔洞里，生不如死。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善行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有良知的人，犯人们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敬佩不已。曾经有一名犯人因为听信了中共栽赃迫害法轮功的新闻，害怕到睡觉的时候都不敢瞟一眼法轮功学员的床。 也不敢看法轮功学员一眼。但是后来他竟然说，我认为法轮功学员是最可信、可靠又善良的人，回家了我也要学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3号，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法轮功学员睡琼华女士，为了让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好，在邹家场集市讲法轮功真相时，被双流区蛟龙派出所警察绑架。5月14号，睡琼华被非法关到双流区看守所。目前，睡琼华被构陷到双流区检察院。睡琼华从小身体不好，时常生病，而且有严重的哮喘疾病。他每次发病时，嘴唇乌青发紫，呼吸困难，感觉好像人马上就要不行了。后来睡琼华经多方看病无效，钱也花不起了，听说有种功法可以治好医院医不好的各种病，睡琼华就抱着试一试的愿望练起了法轮功。睡琼华练法轮功后身体好了，20年来没有再犯过病。可是就在1999年7月，中共及江氏集团突然开始打压迫害，睡琼华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遭受中共的迫害。睡琼华85岁的母亲得知女儿被绑架后说，我的女儿睡琼华没有犯法，因为按照国家现行的各项法律法规都找不到我女儿所触犯的法律。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首家天梯书店在巴黎落地；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集会游行，各界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巴黎天梯书店于2021年6月18号在法国大巴黎地区的伊夫利市正式开业，这是欧洲第一家天梯书店。天梯书店主要经营法轮大法书籍，包括转法轮等46部大法经书。转法轮是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已经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目前巴黎天梯书店里除了中文版的法轮大法书籍外，外文版的转法轮有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越南语、日语等。随着法轮大法的红传，以及当地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传播法轮功的真相，越来越多的巴黎华人了解了法轮功是什么，知道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方法，能使人心归正，道德提升，对修炼者驱病健身有很好的效果。书店开业当天就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在巴黎读书的一位年轻女孩是受父母之托来请书，催她快去，因此书店还没开门，她就在门外等候了。另一位女孩住在斯特拉斯堡，他的母亲平时独自在网上看书和练功，听闻巴黎有天梯书店了，他就嘱咐女儿务必去天梯书店帮他买书。2021年6月20号，在国际反酷刑日来临之际，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集会游行，呼吁善良的人们能够站出来，共同制止中共对秉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到场声援的有新西兰民主平台、新西兰价值联盟的成员以及西藏人权组织的成员。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新西兰防止家庭暴力部长、绿党党魁马瑞·马戴维森、新西兰大赦国际组织的玛格丽特·泰勒都发来邮件祝活动成功。新西兰著名人权律师泰瑞·高尔在集会发言中说，联合国国际反酷刑日是让人们关注酷刑罪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大范围的残酷迫害已经长达22年。中共违反了1948年联合国宣言等国际人权法案，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他呼吁新西兰政府毫不犹豫地谴责中共。他说，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敦促新西兰政府抗议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要求追究中共的责任，并坚持把这场迫害的责任人绳之以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938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目所见，师尊乘龙而来，台湾牌子庆祝513暨师尊法诞天目所见。作者海外大法弟子邱玉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6日。2021年法轮大法弘传29周年，台湾法轮功学员于5月1日举办牌子活动，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李洪志师尊华诞。当牌子依序完成，学员都就位后，天空出现七彩日晕，现场众人齐喊好神奇。我也看见了非常美妙的画面，师尊在众多护法神的簇拥下显现，七彩金龙为驾，七彩金莲为座。事后我试着把当天所见画了出来，题目是师尊乘龙而来。一，师尊乘龙而来。当天牌子依序完成，学员都就位后，天空出现七彩日晕，我看见了非常美妙的画面，师尊乘金龙而来，金龙身上闪闪的七彩金鳞像七色彩贝那么美丽，师尊就坐在七彩金龙的头上，师尊的座下底层有好几层金灿灿的七彩金莲，每一层金莲还会顺时针与逆时针的转动，比看 3D 动画还要美。限于纸张关系，我只绘了几圈金莲，因为天目看见的金莲太密集了，已经画得很大张，仍画不下，因为太密了，真的画不出来。师尊的后面有好几个大圈圈，头后面有两个大小的银色与七彩的光圈，身后面有一个好大的光圈，这个大光圈里面有一环接一环的层层玫瑰金的莲花纹，玫瑰金的花纹边线会发出淡淡的亮金色。再往外层看去，有银白色小天使和金色小婴孩在师尊的光圈内吹号角的，也有在玩耍和拉横幅的，还有捧书的，很是可爱。还有些小天使和婴孩把银橘色的花瓣从天空中洒下来，一片片花瓣落在同修们的身上，碰触到身体时能量振幅非常强，也非常微观。有些同修正处在宵夜状态的，或是正念稍有不足时，身体反应会像潮水一波一波的冲击现象出来，就会头晕，其实这都是好事。再往圈外看去，里面是真善忍三个字形成一圈一圈往外扩散出去的光芒字，这一圈一圈的颜色就是七彩光的渐层色。看见这一幕，不自觉的眼眶湿湿的，心里面抑制许久的感动一股脑的冲上来，还好当天有帽子遮住，还是忍住了。回到家后，有一位老同修留言给我，想请我交流心得，看看我能否把看见的殊胜画面给画下来，跟同修们交流，也一同把师尊给予的一切用在正实法上，和同修们比学比修。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尊再一次给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证实法的机会。二，绘图是修炼心性的过程。在手绘神圣的图画之前，我与老同修交流说，我画图会比较慢，对人物画真的没有受过正规的美术教育，在比例上拿捏的不是很好，希望给多一点时间作画。老同修说好的。绘图的过程是一个修心的过程，一次一次的草图绘制与修正再修正，涂抹再擦，就像修心去脂一样， 一遍一遍的修正、抹掉、修正、再抹掉、再修正。虽然绘制的时间并不长，但感觉上好像过了好几年。这些天在上班之余，把其他的时间都用在绘图稿上面。在遇到绘图关卡时，就静下来学转法轮、红银、精进药纸。今天是第二天，在练静功时，眼前好亮，看见了师尊微笑看着我，一句话都没说。我跟师尊说，师父，我画不出您来，我怕我把师尊给画丑了。师尊依然笑笑没说话看着我。后来旁边陆续出现了好多排字当天护法在师尊旁边的佛道神，他们也笑笑的都没有说话。当练第五套功法初定后，已经凌晨了，当时我就接续着铅笔的手绘稿作画，那个怕就像被抹掉了一样，心里面踏实了许多。在绘画的过程中，发现在写真善忍三个字的善和忍这两个字时，一直都写得不好，而且会愈写愈急，那个急的心一出来，通常我的脾气就上来了。我知道那个不是我，就发正念清除它，一下子心就静下来许多，平和了，再继续绘图。在绘制光圈时的考验也一度让我想放弃，因为圆形的线条一直都画得歪七扭八的，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克服，用带针笔绘制没有办法像圆规那样可以画得正圆，但后来又一想，这不是在想捷径吗？修炼能有捷径吗？后来自己慢慢地用带针笔把光圈一圈一圈地画下来，过程中也有画歪的，画太粗了，有些画断线了，愈画自己愈清楚一个理。在人生修炼过程中，在我遇到要面对所有的心性考验时，就是为了我们提高来的。过程中我有走歪的，有人心争斗心太强烈的，也有走一半想放弃的，这都是在平平无奇中熔炼着我们的真性，也在时刻圆满着我们的修炼过程。此刻我知道这些都是我应该面对的修炼过程。我保留下来此张图画最后完稿白描图的原稿，时刻警惕自己在平日遇见事情时，处理事情要缓慢圆，圆融好世间的一切。今天把这一幅师尊乘龙而来，日程七彩祥瑞，金莲开，佛光现，手绘白描图绘制完毕。在绘制师尊的画像时，一直从两眼之间看见师尊的胸前有好几圈的万字符浮在上面，心里想，我该不该把万字符画在师尊像的胸前。后来我没有画上去，因为转法轮中的论语提到，大法还造就了时间、空间、众多的生命种类及万事万物，无所不包，无所遗漏。这是大法真善忍特性在不同层次中的具体体现。佛道神与各种万事万物都是师尊造就的，万字符是佛的一种体现，但师尊并不仅仅是佛的体现。后来就没有把看见的给绘制上去，保留着师尊黄色袈裟与七彩光焰的法相。另外师尊旁边护法的佛道神还有好几尊我没画进去，因为画不进去，他们自己选出来要进去画面的代表，留在我的初定后的头脑中。这是我修炼近十年来所见到的最壮观的神迹，而且同时显现给在场的5200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和过路的观众，我心知这是创世主的慈悯和鼓励。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下乡赶集讲真相，数九寒冬救人急》，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9日。 北方的冬天干巴巴的冷，2020年进入数九节气，更是严寒的极致。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一年就到了岁尾。想想庚子年真是不同寻常的一年，一场中共病毒使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瘟疫还在蔓延，作为大法弟子，让我感到使命的沉重。师父在《红引五不祥》中说，大劫已尽，兆不祥，救人刻不容缓。自从上半年疫情趋缓解封之后，我就和同修配合，一直在乡下大面积地发真相资料，因为怕瘟疫再爆发，就抢时间救人，赶在瘟疫到来之前发完真相。发完最后一次的时候，已经是11月15日了，给千家万户都送去了救命的真相，心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家稍作调整，我一想，现在的时间太珍贵了，救人不能停留，就又开始面对面讲真相。说起在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我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近年还经常下乡赶集讲真相。我们这是一个农业县级市，下乡赶集是个讲真相的好机会。一，乡镇集市讲真相。我是同修中最早开始下乡赶集讲真相的人之一，今年还有其他几位同修配合，一直在乡下赶集讲真相。他们有一辆专车，但是已经没有空位子了，我要下乡赶集就得自己坐车或打车。我市最南面是一个大的镇子，属于半山区，去那里得有160多里的路程。那里的集市我还没有去过，其他几个同修也没去过。我一直惦记着那里的众生，决定去那里赶集救人。乡下10天一个集市，那个镇子是逢二的赶集日。12月初的那个集，我约了同修 B 和我一起去。同修 B 家也住在我市南面的一个镇子上，去他家只有50里的路程，是去最南面那个镇子的必经之路。头一天晚上，我到他家住下了，准备第二天早上打车去赶集。早上起来之后，一看外面很冷，路途又远，心想，集市不一定有多少人，就没去。我俩就在他们镇子上讲了一上午的真相，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的几天，我就在街上讲真相，又到了那个镇子的赶集日，我还想去赶集，但又有点畏难心理，心想，天冷路远，还得折腾，在哪儿讲真相不都是救人吗？就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早上发6点的正念，忽然在天幕中出现一群鸡，晃荡着鲜红的鸡冠子，瞅着我欢跳而过。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师父点化我，不能错过赶集的机会呀。那里没有大法弟子讲真相，路远也得去呀。发完正念，我马上给同修 B 打电话，叫他在家等我。到了他家，我俩打车去了那个镇子。第一次来这里赶集，集市上的人还真不少。我带了真相护身符，每讲完一个就送给他们一个护身符，告诉记住九字真言，众生都乐呵呵地选择了三退。有一个老头，我问他知不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实，他说知道。我说有人跟你说过你退了，他说没有。我说那你咋知道的，他说我看过发的小册子。我一听他看了真相资料之后全明白了，一问他，他还戴过红领巾，一讲三退，他就痛快地答应退了。给他讲完之后，我心里一阵欣慰，因为今年我和同修配合来这里发过真相，这里路远偏僻，来这里发一次真相特别不容易，我们突破了人心， 把这里的村屯林场都伐到了。听到众生的反馈，真是高兴。以前只注重面对面讲真相，不重视发资料。疫情出现之后，让我转变了固有的观念，放下自我，开始大面积的在乡下发真相资料。这也是师父通过世人的嘴鼓励我们，哪种救人的方式都不能落下，要把真相传遍世间的每个角落。我和同修在这里讲了两个小时的时间，退了50多人，就坐车回来了。到了2020年12月下旬，有一个在外地打工的男同修回来了，他有4家车，经过同修与他交流，他也能出车下乡赶集，这样我们这儿下乡就有2台专车了。同修说下乡赶集缺人，约我一起下乡赶集讲真相，这样我们整体配合，有了专车就方便多了，想去哪里救人就去哪里。另一位司机同修还弄了一张下乡赶集的时间表，不仅乡镇有集市，也有大的村屯集市。村屯集市的路两位司机同修不太熟悉，我在乡下发了大半年的真相资料，乡下的路我都熟悉，这样我就成了导航。乡下每天有2个或3个集市，我们4个同修一组，偶尔也有3个人一组的时候，2台车各跑一个集市。每次去的时候，我都带上真相护身符，刻有9字真言的小葫芦挂件，真相 U 盘等。同修有时也带着真相小册子，不同的人给不同的东西。司机同修把车停在外面，每次定好几点集合，到时间就赶紧回来。我们一般都是1个半小时或2个小时的时间就结束，多的时候4个人能劝退100多人，少的时候也能劝退几10人，每次都安全地返回。二，村屯集市讲真相。乡镇的集市是常去的地方，可是还有村屯的集市没去呢。年前我决定和同修把乡下的各个集市都走到，不能落下一个地方。修炼不是做事，是在做事中修心。在这个过程中，当我梳理自己的一丝一念时，还是发现了人心。比如当我要去那些没去过的集市时，怕心和安逸心就会在心中泛起，试图阻挡自己发出的正念，而找一些开脱自己的理由，说以后再去吧，在哪儿讲还不一样呢。旧宇宙未思的本性狡猾地阻挡着真我达到新宇宙为他的标准。修炼就是这么玄妙，当我清醒地审视自己时，正念占了上风，心中只有责任，救人没有了阻挡，就是勇往直前。一天我带路，司机同修开车，我们一行5人去了100里之外的一个集市，这是一个上百户的村子，走的是近路，车还开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这天天儿特别的冷，一般村屯的集市都属于小集，这个集市也一样，远远的望去，只有为数不多的商贩摊位，稀稀拉拉的赶集村民。我们4个同修下车，见人就讲，接近10点的时候，赶集的人渐渐的多起来了，看到走过来3个女学生，我赶紧递上 U 盘，其中2个是中学生，一个是小学生，他们高兴地接了过去，边走边跟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回家用手机和电脑上网，这里面有躲瘟疫保平安的办法，还有在国内看不到的新闻和真相，并讲了3退，最后让他们记住9字真言。他们痛快地答应退出协党团队组织，还告诉了我他们的真名。期间我和同修讲，看到学生就讲，因为已经放寒假了，集市上有学生， 他们都毫不迟疑地选择了三退。看着这些鲜活的生命得救，我在想，真的哪里都得去呀。如果众生不能得救，我们得有多大的责任啊。有个70多岁的老头，耳朵有点背，我只好贴近他的脸说，大叔，您挺好的吧，问你个事，你也念过书吧？他说念过。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戴过红领巾？他说戴过。入过团吗？他说入过。入没入过党？他说党也是。我赶紧说，大叔快退了吧，现在全中国人都在做三退保平安呢。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你入这三样的时候都举手宣过誓，把一生交给共产党。宣誓就是发誓，誓是不能随便发的。共产党什么坏事都干，咱的命可别交给他。今年瘟疫来了，瘟疫就是针对中共邪党来的，是天要灭他了，神佛要灭他，更大的瘟疫还在后面呢。你入过党团队，就是他一伙的，赶紧退了，归神佛管，归法轮大法管。法轮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9个字，就能平安躲过劫难，以后有多大的灾难都跟您没有关系了。老人痛快地答应三退了，我还给了他一个小葫芦挂件儿，祝他健康长寿。他高兴地走了。同修在远处看到我跟他讲真相的时候，脸都快贴到老头的脸上讲了，因为他年纪大耳背，讲的时候还得放慢语速，大声说话，让他听清楚听明白。为了救人，只有放下一切人心，才能把人救了。我们在这儿讲了大约有2个小时的时间，退了100多人，就开车回来了。虽然极小，收获却不少，真是不虚此行。第二天，我又带路去了一个有着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子集市。来这地方，我是有心理压力的，因为听别的同修说过，以前同修一来这儿发真相资料就出事，说这个地方的人不好救，邪恶因素多。我一想，那也得去，我们是大法弟子，可以发正念灭邪恶呀。去之前，我求师父给这个地方下个罩，灭尽一切干扰大法弟子救人的邪恶因素和旧势力。在去的路上不停地发正念，并提醒同修要理智，注意安全，能讲就讲，不能讲就赶紧撤，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来到这儿一看，虽是村子的集市，人还不算少，讲起真相感到真是有点吃力，不听的人很多，但来了也不白来，还是有不少听的，有的人一讲就同意三退了。时间过去了1个多小时，我正聚精会神地和一个人讲真相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男的大吵大嚷，你们还有完没完了，再讲就都给你们抓起来，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这时我看见很多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我和旁边的同修，我赶紧把讲了一半真相的那个人讲完，示意同修赶紧离开这里，不能在这里停留了。找到司机同修，我们就开车顺利返回了。虽然有一点干扰，一算人数，我们4个同修还是劝退了76人。2021年1月中旬，我省再爆发疫情，各个县市又不妨疫情实施管控。当我们马不停蹄地刚把几个村屯的集市赶完之后，我们这儿的乡下各个村屯就封闭管理了。我惊讶于疫情来得如此之快，好在我们抢在了时间的前面，把所有的集市都走到了。三， 突破管控，多救人。我市虽然没有病例，但一实施疫情管控，把人封闭在家里，就等于把人都画地为牢了，这是对大法弟子救人的严重干扰，我感到了救人的艰难。刚刚开始管控时，我和同修还是去了几个乡镇政府的集市，看到还有少数的摊贩和赶集的农民，但是已经有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和疫情防控人员开始驱赶人群了。我和同修趁机还是讲了点真相，但下乡救人也有点难了。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在东北这两天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时候。腊七那天，我约了司机同修，拉着我和同修B去了我市最东边的那个镇子。那是一个大镇，镇子上的人多，是出城公路的必经之路，来往的车辆还是可以走的。我想去看看，临近年关了，还是会有买年货的人，能讲真相就讲，不能讲就回来。行驶在通乡的公路上，看到路两边的树上结满了白色的结晶体，今天是零下29度，天儿特别的冷了。路过的村庄已经都是封闭状态，有人的就是防疫管控人员严格检查，防止陌生人进村。到了镇子上，防疫宣传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注意事项，警车和防疫车来回地巡逻着，看到街上还是有一些人，司机同修就把车停在远处等着我俩。我和同修进到镇子里，寻找有缘人讲真相，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我们俩劝退了30多人，因为总有警车巡逻，我们就离开了。这么难的情况下，我和同修没想到还能劝退这些人，幸好我们来了，是师父帮了我们，多难也有能走通的路。腊八这天，我决定再去北面的一个大镇上看看，我断定那个镇子上人能多，去了能多讲点，因为那里没有同修。虽然乡镇政府已经设了防疫卡点，但有时还可以让农民进去买东西，我们趁机能跟进去。这次是司机同修拉着我们三个同修，我和同修 B 还有一个上班的同修，今天他休息就来了。这个镇子是东西的街道，我们从东面进入，入口处已经有了防疫卡点，值守人员也没问我们，我们就把车开了进去。我让司机同修把车开到最西头，他再把车开出去，到外面等我们。我们从里往外讲，讲到东头就回家。不出我所料，镇子上稀稀拉拉的真有来回购物的人。这是一个风吹雪的天气，阴冷阴冷的，风夹着雪吹在脸上，一会儿眼毛上就结满了霜。帽子上也全是雪霜，我和同修 B 南面一个北面一个，从里往外拉网式的讲，见人就拦下，不错过一个机会。疫情复燃，让我感到众生得救的机会越来越少，我要抓住每一个现在，多救一个是一个，讲完一个赶紧追找下一个目标。我就像在跑着一样的讲真相，因为时间有限，就是抢人，还得不时地瞅着来回巡逻的警车和防疫巡逻车，不敢掉以轻心。那个跟我们一起来的上班族的同修，因为平时没有时间，讲真相的机会少，就有点放不开。他看我像跑着一样的讲真相，不放过一个机会，带动了他，他也见人就讲。坐在车上往回走时，他还跟我说，我要向你学习，像你那样主动救人。我看着他笑了。腊八这天的天气虽然不好，我和同修冒着风雪严寒和疫情防控的障碍来到了这里，从里往外的走了一趟。我们三个同修 还是劝退了60人。第二天，司机同修拉着我们4个同修又到这个镇子上来了一趟，我们还是从里往外讲，这次我们劝退了80人。这一次下完乡之后，我们市对疫情防控开始实施道路交通管制，就是变相的封城，我们也出不去了。这时同修又想起了贴九字真言的粘贴，我们5个同修配合，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拿着酱子和同修打印出来的彩色九字真言的粘贴，把我们市的东西南北中方位的部分地方贴上了救命真言。贴完之后，我感到我们的空间场特别亮堂。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经文中说，目前人世上已是末后之末。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疫情重，救人急，我们大法弟子拥有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让我们珍惜这最后的机缘，抓紧救人不懈怠，不辱使命，兑现誓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单位参与清零行动采取法律行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6日。2020年10月，本地的邪恶势力再次开始骚扰大法弟子，同修们反映出的状态各不相同。一天，我突然接到公司的通知，先是对我以政审为由停职，几天后电话通知开除。突然的变故使我意识到不能束手待毙，就开始用法律维权，通过劳动仲裁入手，以单方违法开除、用人单位不签订合同为由进行维权，因公司方不出具书面材料，劳动仲裁将申请转入法院。经过5个月的不懈努力，同修整体配合，本地法院于2021年4月一审判决公司方行为违法，在法院权限内支持我所有诉求，并按照最高额度进行赔偿。整个诉讼材料都是我自己在公益论坛及常人网站下载、编写、整理，然后找律师进行专业化。此次维权所用律师费用合计不到300元。消息在本地同修中引起巨大震动，只要我们放下人的观念、怕心，一路信师信法，不等不靠，就能解体邪恶的迫害，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主角。因为大陆的人受邪党文化的长期洗脑，很多同修的法律意识非常薄弱，看到明慧网每日大陆消息，面对中共的骚扰和迫害，总是被动消极地承受着，希望引起同修们的反思。应众多的同修要求，匆忙成文，有不足处请慈悲指正。
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笔救人，勤耕不辍，作者东北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2日。我于文革期间入小学读书，当时在读书无用论等邪党思想的指导下，学校几乎不上课。后来我加入了学校美术组，由老师指导，渗入政治因素，创作儿童画，然后参加市级美术展览。如此，我的基础文化课算是废了。小学结束又混了三年，就初中毕业了。严格地说，我的文化程度不够小学。然而，就我这文化，竟能以笔为器，写新闻报道、评论、自由诗等，以及按诗词格律做近体诗、宋词救人。之所以能这样，都是师尊的慈悲加持，给我开智开慧。一，用心写作救人。我们这片的同修，擅长文字写作的少，但有时需要一些揭露邪恶、营救同修、讲真相等文章。我有想写文章的这颗心，师父就帮我完稿后及时投到明慧网，这不仅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更让我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随着写的文章多了，知道我会写的同修多了，找我写的人也多了。后来有出国做媒体工作的同修建议我为大法弟子办的三大媒体撰写评论文章，我毫不犹豫地上手了。能有如此的信心和勇气，是因为我有巨大的靠山，法力无边的师父。然而毕竟我没有写过评论，连想带写的成文一篇要多于行家几倍的时间，常常要通宵达旦，偶尔写着写着脑子凝固了，一片茫然，连自然段都不知该怎么分了。可当我猛醒过来定睛一看时，电子文稿的自然段已妥妥地分好了，顿时我的眼睛湿了。师父的法身每时每刻都在看护帮助弟子啊。不久我写的一篇评论受到欢迎，那是师父的鼓励。当我们的媒体需要原创的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文章时，同修又建议我给这些栏目投稿，我欣然动笔，并持之以恒地用正念一篇接一篇地写下去。二，认真书写真相壁。2010年1月初的一天，我去早市买菜，得到了一张手书的一元钱真相币，字写得真不好看。我刚要动不好的念头，旋即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你回家也写两笔字儿，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再说在钱币上写真相是师父肯定的，那就一定有大法的威力，有救人的力量。实践中我有这样的亲身体会，以及面对面的给常人讲真相时，以此作为引子问，你见过纸币上的天灭中共在即，退党团队保命这样的字吗？见过的人大多会肯定的回答，如此这般即可顺理成章的讲下去了。想到这里，我再品这张真相币上的文字，仿佛看到了这位同修那颗金子般发亮的救人的慈悲心。于是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与这位写真相币同修之间在心性上的差距。我口袋里的纸币常常是空白的，也是这个样子给花出去了，白白的浪费资源。对此我深深地感到羞愧，决定从这一天开始也写真相币，并细心琢磨如何写好完善以往见到的那些真相币的不足之处。我买来 0.38 毫米细心的签字笔、蜡烛，找了一块写字垫板，个人编写真相语句。写字之前先把纸币平整好，才便于书写。书写时念要正，精力要集中，心态要保持平和。写好的纸币再打上蜡，能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防水防涂抹。而那些购物找零得来的打印真相币，除遇水字迹漫换、日久褪色的外，其余统统给打上蜡。一年之中伏天写字不易干，就用电吹风给吹干再打蜡。手书真相币的优势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有多少张写多少张，十分便利，且字迹的色牢度极强，无论怎么见光也不褪色。我练过毛笔、硬笔书法，对笔法有一定的认识，八岁开始学习美术，对构图有些明白， 排版不成问题，以硬笔书法的韵味写字，可谓得心应手。去年初，突如其来的一场瘟疫，中共病毒蔓延全国，封城、封巷、封路，阴森恐怖，似乎到处都弥漫着病毒。更何况无手牵手过，无腿走万家的纸币会有多脏啊？面对准备书写的纸币，我忽然动了人念，这钱难说有无病毒。随之我修炼前那洁癖状反了出来，更加重了人念，这钱最好别碰。当我冷静下来后，很快意识到那一刻的我脱离了法，已经混同于常人了。大法弟子的身体具有强大的能量，大法弟子的正念立刻劈山，怎么会被病毒侵蚀？想到这，我立刻提笔继续书写救人的真相币。结语：1995年底我接触了大法，第二年1月27日参加了8天的师父讲法录像班，亲耳聆听了师尊慈悲的红音。从第3天起，正像师父说的那样，整堂课我都在睡觉，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8天班，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净化了心灵，使我明白了何为修炼。我的小舅子说：姐夫，别人练法轮功我不觉得什么的，你这样一个精明人也能修炼，实在不可思议。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姐夫，你也会变傻的。因为在他眼里，大法弟子都是些不争不斗、不求名、不为利的傻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些问题上看得淡，而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很精明。我们不图分文利益、一丝名声，始终笔耕不辍，为的是让世人了解真相，从而获救。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自己的举手之劳对别人也许很重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2日。小时候的一个经历，我现在记忆犹新。紧急关头拉我一把的人，至今都想对他说声谢谢。那时还是学生，放暑假就在姑姑家住，为的是找姑姑家的孩子们一起玩。有一天路过水塘边，当时是我和弟弟两人，由于人小也不知深浅，我先下到坑边想看鱼。这时候只听哗啦一声响，脚下的土块松裂，土块就滑进水里去了。我赶紧回身往上爬，却根本没有可抓手的东西，就这样随着土块一起滑进水中，才知道我要掉进水里了。可我也不会游泳啊，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一时惊慌的我手忙脚乱，大声地喊弟弟帮忙。弟弟在坑边还没下来，也惊吓着了，不知所措，却始终不敢伸手过来，怕被我一起拖下水里去。当时就这样的无奈，眼看着一步一步滑下去，我的手马上就要脱离开弟弟能够着的范围，我急了也无能为力，只知道喊着：快拉我一把，快拉我一把。这时不知从哪里走来同样大小的孩子，大步冲过来，探下身子，一把就抓住我的手，然后顺势就把我从坑里拉了出来。只记得他的手并不大，但是很有力，我来不及多想，赶紧握住，一下就从坑沿爬了出来。等到惊魂落定，想要跟人家说声谢谢，问弟弟：刚才那人呢？刚才那人呢？弟弟也刚回过神来，只知道人家话也没说，转身就走了。我俩在四面追找，早已不见人影。好些年过去，对于这事总是心怀感恩，想要谢谢人家，却始终不知是谁，往哪里找呢？至今二三十年过去了，现在再遇到那个姑姑家的弟弟，我都认不出他来了。我明白，那个紧急关头拉我一把的人，即使从我眼前过，我也认不出来的。
这让我知道了一个理，对自己来说也许只是举手之劳，可是对对方来说可能就是救了一命。讲真相的事情在生活中看似平常，但是对别人却非常非常重要。有一次遇到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大爷，推个自行车串巷子吆喝着卖，我为了让女朋友高兴就去给他买只糖葫芦。这老大爷像是个很老实的山里人，讲到邪党的罪恶他都认同，讲到退出邪党组织时，却看到他也有普遍存在的那种戒备心态，因为那时邪党还在疯狂打压大法学员。他忐忑地看着我，怎么给他讲这些，问我图个啥。我诚心地说，大爷您放心，谁也不认识谁，我能图个啥，面生和面熟回头认不出，一只糖葫芦什么也不图。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保的是平安，图的是幸福。他看到了我的善意，隔膜一下消除了，停在那里静静地听我讲大法的真相。当我说起将来可能会有病毒或者其他灾难，要记住念法轮大法好，他说记住了，双手合十表示感谢，我也赶紧双手合十，他就激动地要趴地上，我赶紧把他扶起来。他喃喃地说，这是在救人啊，这是在救人啊。给我的糖葫芦说什么也不肯收钱了，好说歹说劝他才收下。他一个劲儿地表示感谢，谢谢，并表明知道大法好了，还会讲给家人，你们都是好人。从那位老大爷的感激中，我看到了众生对真相的期盼。看似平常的讲真相，你的一张嘴也许对别人是那么的重要，同样你的一举手，一份数据，一份传单，很可能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从此在讲真相方面，我再也不敢怠慢，因为咱们做来不费事，可对别人来说是有关生死的大事。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